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喜乐灵城中。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安，也特别的祝福所有天下的父母亲，尤其是那些辛苦养育儿女的母亲们，愿神的恩丰丰富富的浇灌下来，在我们每一个母亲每一个父亲的生命当中，做那颠覆和滋润医治的工作。今天呢，正儿要跟您分享的是出埃及记第34章当中的一个奇妙美好的宣告，也特别的期待透过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到神他那美好信实的慈爱和他那永远不变的性情是如何能够医治我们这个受伤破碎的世界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不仅有一位任劳任怨爱我们的母亲，也有一位需要医治、需要被安慰、需要被拯救的母亲。所以但愿今天的这一则的小故事能够成为我们家庭成员全体的医治和一个释放。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阿巴父啊，当我们来到你身座前的时候，我们真实地看到自己的破碎、软弱、败坏，我们也更加地感戴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不离不弃的慈爱和恩典。求主你救拔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您身上，以至于您那医治的恩膏降下，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心灵破碎、情感扭曲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是喜乐满满、能力满满的人。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活着会羞辱您的名，而是要把您的名高举起来，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跟您讲这一则非常沉重的灵城小故事。雨诺的老师组织了一个活动，就是让每个孩子都做一个调查报告，介绍分享每一位父亲的性格和特点，最后呢，以演讲的方式来向全班同学分享。雨诺因为自幼就没有了爸爸，妈妈也很少在他面前提及爸爸的事儿，只是告诉他爸爸在他3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具体发生了什么妈妈不说，雨诺也从来不敢问，因为好像这会让妈妈很伤心的样子。结果这次学校的活动让雨诺心里非常的难过，压力山大，他不知道去哪里找爸爸的信息，也不想告诉老师同学他没有爸爸。于是呢，趁着周末的时间，他打电话给外公外婆询问爸爸的事。外公在电话那一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就告诉雨诺说，这件事儿说来话长，没有办法在电话上说清楚，你也大了，或许真的是时候告诉你了，等下周末你来外公外婆家吧，我们慢慢将一切都告诉你。 接下来的一周，雨诺完全没有心思做任何事儿，心里忐忑不安，却又十分激动。他既害怕又期待周末的来临。好容易熬到了周末，雨诺一放学就坐上了去外公家的高铁。两个小时以后，终于平平安安地坐在外公家的沙发上了。他也顾不上外婆为他预备的他平常最爱吃的零食，直接就单刀切入主题：外公外婆，快告诉我关于我爸爸的事儿吧。外公外婆对望了一下，终于开口讲述了这一段让人心痛不已的历史。原来爸爸妈妈是非常相爱的，而爸爸的家非常反对这段婚事，所以自从爸爸妈妈结婚之后就断绝了与爸爸的关系。在雨诺出生后的那一年，因为妈妈患了极重的产后忧郁症，几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爸爸就日月守护着妈妈，独自一人照顾雨诺，还要兼职打工，希望能够给妈妈和她更好的生活环境。他也非常的孝顺外公外婆，寄钱给他自己的父母亲祈求和好的同时，也不忘给外公外婆一些钱孝敬他们。终于在雨诺三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都相见，彼此接纳，一家人其乐融融。但是由于妈妈的忧郁症时好时坏，让爸爸心里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在一次与妈妈冲突之后，爸爸开车出门，却不幸遭遇了车祸。爷爷奶奶心碎了，认为是妈妈的错，而妈妈也同样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决定从此不再原谅自己，也不允许任何人再提起爸爸的任何信息。就这样，转眼过了十年的时间。虽然外公外婆边讲边哭，雨诺边听边哭，但整个真相让雨诺心中却突然豁然开朗，不再苦读。他终于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好父亲，一个好丈夫，一个好儿子，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男人。虽然是一个如此大的悲剧，但雨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有使命感。他想要去安慰妈妈，去找回爷爷奶奶，去安抚他们的心灵，同时也想向全世界宣告说他有一个好爸爸。听完这个故事，你是替雨诺难过还是高兴呢？其实我们的人生无法避免各种悲哀与眼泪，意外的悲剧，失控的创伤，但只要我们做对的事，成为对的人，哪怕是一些巨大痛苦测不透的事，我们也能够从中看到神的怜悯和救恩的盼望。对雨诺来说，发生什么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定他的爸爸是爱自己、爱妈妈，不是一个背信弃义、抛妻弃子的男人。否则的话，这比任何其他的痛苦要更大更深。的确是这样，我们这一生当中最需要的就是确信我们所爱的、所依靠的是配得我们信赖的。虽然人不好，却仍然渴望着忠信、诚实、守约、慈爱。哦，何等感谢天父，他就是这样一位值得我们用生命来托付与信靠的真神。摩西宣告出神的性情来的时候，是向百姓和世人做见证，说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全然美善的，他配得一切敬拜、赞美、尊崇和荣耀，从今直到永永远远。而今天的这则故事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虽然生命当中有一个充满爱的、充满牺牲的母亲，但是或许我们的母亲也有很多需要被安慰、被医治的地方。我们是否预备好了去全然地接纳我们不完全的母亲，以神那永恒不变的慈爱去爱他们、去安慰他们、去成为他们医治的管道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要一生称谢您的名，直到永远。帮助我活在您的慈爱中，活出您的这样永恒不变的慈爱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出埃及记的第34章，然后和父母亲再一次讨论十诫，并且背诵十诫。而且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是否可以总结出神的性情呢？愿神大大的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母亲，每一个父亲，每一个孩子，让我们小小的家庭能够成为他在这个弯曲背谬、充满痛苦和黑暗的世代的一个明光、一个盼望、一个灯塔、一个安慰。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喽。
我原本是一颗卑微的小草，生长在路边，在茫茫未知的世界里，风雨飘摇。曾经多少次死神呼啸而来，要将我夺去，是你每次扶我起来，不知跌倒坚强挺立。每当我伤心绝望难过失落，一个人流眼泪，是你用温柔话语安慰我受伤的灵魂。可是当我想要开始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候，却把你无情地抛在了脑后，远远停在那里。突然有一天回头看，这么多年走过的路，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数之不尽。我羞愧难当，我掩面哭泣，不敢抬头躲避，你却紧紧地拥抱我，亲吻我发抖的身体。谢谢你，
谢你，
我爱你，
我爱你，
已经远远超过世上一切，包括我自己。是你给了我新的生命，将我的罪全部洗涤，这一生单单只为了你而活，无论何时何地。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把我抛弃，你给我的爱是何等的奇妙，简直无与伦比。这一生能够做你的儿女，何等幸运。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天。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今天呢，继续的为大家采访刘洋牧师和神隐师母。
大家好，弟兄姐妹好，
弟兄姊妹平安。
所以我在想，您分享了这种深刻的一个生命的认知，我觉得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听到，就是爱不释手哈，每天都要专注的来收听，也想要继续的跟踪二位的故事。但毕竟我们人的故事会结束，可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是一刻都不会停止，并且如果我们今天要述说的话，就是全世界都容纳不下的，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一一的数算清楚。但是我相信透过过去这几天的采访呢，听众朋友已经透过刘牧师还有神隐师你们二位的真实的生命见证和那个滔滔不绝如同活水江河一般的这个生命的见证，看到了神的能力只能够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我们靠自己也好，靠我们自己的认知也好，靠我们自己所能做的也好，我们其实都是在拦阻他的工作。但任何时候当神把我们带到那个红海边那个绝境的那一刻，他的工作就彰显了。那在二位的身上我就看到了这一幕，在你们的生命里，在你们的关系里，在神对你们的拣选和预备，我看到的是更宏观的，就是因为神的国是需要像你们这样顺服在他恩慈的主权下的精兵，他的主权在你们身上特别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才会吸引像我这样一个素未谋面的早早就已经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的人。我一直在想，若你们的故事能够在真爱住我家，你们的声音能够响起来的话，我相信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有多少正在自己的爱的偶像里，破碎的婚姻里，一个恶性的原生家庭的循环里，一个身份危机里，或者是一个自我膨胀的这种状态里面，他们无论是什么样的生命光景，都可以借着你们的见证得到激励，得到翻转，得到突破，得到改变。因为你们的整个见证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的重整的一个见证，不单单是个人生命的重整，关系的重整，对爱的认知，对使命的认知，对到底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生死的认知等等，这一切我觉得它太透彻了。因为透彻到一个地步，就是神早早的把一生的功课集中的让你们二位学个透透的而且现在还在学习哈，还在学习，因为我们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还在嗷嗷待哺，他们的灵性，他们的生命，他们有好多东西还需要你们陪伴。所以我非常的赞同师母说要长长久久的活着，因为你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而且我也相信透过真爱住我家这几天的故事的分享，你们就是已经被神大大的使用，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一个祝福。因为我深信神的工作在你们里面，就像刘牧师所说的，其实还刚刚开始呢。因为好容易造成一个合用的器皿，好容易如此合用的一个器皿，神的工作我好期待，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期待，就是我也非常非常的荣幸今天能够采访到二位。那最后呢，我很想请牧师和师母你们各自想一想，有什么是神要借着你们对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所说的话。因为现今这个世代乖僻被谬邪恶，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我们都在面对破碎的人生，破碎的关系，一个破碎的人生的意象吧，景象，就是不知为何活着，不知道价值在哪里，不知道为何要爱等等，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那我们是期待怎么样的一个人生他们能够得到。所以有没有一些什么话是圣灵要借着你们对我们的听众所说的，无论是什么，我们给二位一点时间把你们的祝福和劝勉带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
我想就是我通过这个六年的生病的经历啊，我更加的认识到，就是人类最大的苦难不是我得癌症啊，得晚期癌症， 人类最大的苦难是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在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绝望的里面和走向没有任何希望的一个死路、一个绝路。耶稣基督的给出的这个人类最大的苦难的解药就是舍己。所以耶稣对我们说，凡要跟从我的人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耶稣给出的药方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苦难的药方。我们所有的人其实很多，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在第一代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这就是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在你的家庭里面如此的真实。但是耶稣带来的翻转生命翻转家族的这个解药就是舍己。所以在你的家庭的环境里头，在你跟你父母之间，跟你的先生和妻子之间，跟你的孩子之间，如果我们愿意从那个原来受害者的模式里面出来，走入这个责任的主体，就是我现在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是耶稣所爱的孩子，然后我怎样去顺服耶稣，去背起十字架，去学习舍己，来对付这个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这个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可言，唯一的出路。这也是我特别分享给弟兄姐妹的，当我们愿意这样去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这第一代的基督徒一定可以打破这个世代的咒诅的传递，可以进入到真正的耶稣基督的爱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我们其实实际上就在这样一条绝路上面，没有任何的出路可言。感谢主，
感谢赞美主，因为基督都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要效法基督，唯一的道路也是舍己的道路。谢谢师母的分享。牧师，
我想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属灵的优越感，觉得我们比不信的人，我们已经找到这个信仰了，找到我的救主，找到我的帮助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若是神带领你生命成长，你会发现好像你周围的人，你自己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不同的点，有不同的人停在了你跟随神的这条路上，停在了不同的那个点上。他觉得他不想再面对自我的真相，不想再改变，他觉得舒服的那个点其实他就停在那里，他就躺平在那里了。所以现在其实满世界都是躺平的人，教会里也一样，很多躺平的人。许多时候我们看到世界上的好像他们走不动了，但其实我们进到信仰里同样如此，并且进到信仰里面，当我们度过了那个和主的那个蜜月期之后，你会发现人有不同的软弱，不同的罪。这个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个功课就是不要看人，不要因为候诊室里其他病人的表现影响你去找这位真正的大医生，影响你对他的渴慕。甚至讲台上这位牧师，他也是病人，他也是来到神这里求医治的，不要因为他影响你去找那位大医生，你要真正知道那个大医生是谁。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说新媒体的时代，我们以为好像把教会的东西放到网络上就是新媒体了，其实新媒体最大的挑战是每一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原来单一向度的这个传达被打破了。我们的权柄还有没有？权柄有，属灵权柄是对着魔鬼来征战用的。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我们跟牧者的关系，我们是一同来到耶稣面前寻求他的医治，他的牧养。我们在牧养当中，神赐给他仆人的权柄是对着撒旦来征战的，不是辖制弟兄姊妹的。在这个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在美好的关系里面已经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我想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段时间里面，国内很流行的这个脱口秀各种的节目，你看上面非常多的声音就是不要进入婚姻，无论男孩女孩都视为未徒。如果我们基督徒可以讲，我们都不需要做多么好像去非洲那样更远大的，作为我们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只要我们真实的对付自己的生命，进到婚姻，进到家庭里面，活出这样的见证，我们就已经在最有效的来传递福音。
Amen。 哇，谢谢主，借着二位仆人和使女带给我们亲爱听众朋友如此深刻又如此真实又如此充满恩慈爱和深度的一个提醒和劝勉。15年的婚姻，7年的时间在与病魔征战，但同时夫妻二人在 神的恩慈的主权之下学会了顺服和舍己，以至于他们无论是婚姻侍奉还是他们的生命都进入到一个更深更广的境界。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在过去的这一周我们为亲爱的听众朋友独家专访到了我们的刘洋牧师和神隐师母。最后真儿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多多的为我们的师母来祷告，因为他需要我们的祷告，因为只有我们的祷告能够托住他和牧师，他们继续用他们美好的精精的火炼精精的生命来服侍普天下的众教会。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我是林真儿，感谢诸位在过去一周的留守，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愿神大大的赐福你，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珍惜每一个，
珍惜每一个
新生命。